今天要讲的哲学家，他是大陆理性主义的一个学者，是笛卡尔之后非常巨负盛名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叫斯宾诺莎，或者叫你看有很多称号，魔镜片者、圣人等等。这一次呢，我就是主要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斯宾诺莎的一个生平，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斯宾诺莎呢，他首先他是个犹太人。我们老是会神话犹太人比较聪明，但这个犹太人比较聪明的神话其实是，大概是日耳曼犹太人传出来的。就是犹太人分了三支，一支呢是北部的犹太人，就日耳曼那一块，就是我们现在德国；一支呢是东方犹太人，一支呢是像埃及那边的犹太人。然后呢，其实一般来，其实真正来说的话是东方犹太人，比如说是像在土耳其啊，在现在的以色列。他们本地和伊斯兰教杂居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人口比较多，但后面北方犹太人在美国，然后在新教改革之后获得的成功，他们才有一定的实力，然后去从事研究啊，怎么样啊，学了很多东西。那其实犹太人本身聪不聪明，我只是在这边顺便延伸一下，犹太人本身聪不聪明，它是一个神话。它是一个应该被打破的神话。虽然有很多聪明的人，但不代表每一个犹太人的聪明。比如说，在斯宾诺莎同时期，大家都只觉得斯宾诺莎是个异教者。当时斯宾诺莎他作为一个那个学生，他是本来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家族，因为他的家里人他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家族，然后过得非常体面，有一个。跟犹太教堂非常靠近的非常大的一个漂亮的房子，然后呢，斯宾诺莎幼年的时候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比如说拉丁语等等。他的老师是弗朗索瓦，就当地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家庭教师。然后我们也知道是为什么斯宾诺莎被称为尊为圣徒的原因，有一个就是他一生未婚娶，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弗朗索瓦就是他老师那里上学的时候。老师的女儿，弗朗索瓦的女儿，也是一个比较博学的、比较有知识、比较聪明的一个女孩。然后那时候跟斯宾诺莎有点小小的暧昧。然后呢，这个弗朗索瓦的女儿呢，她又老是来代课，因为弗朗索瓦不一定每，她本来是个医生，她只是兼职老师，她不一定所有的时间都有能上课，她只能让自己女儿代劳。女儿又聪明又怎么样，又吸引了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就这个姑娘真好，本来是想跟她谈恋爱的，结果呢，刚好啊，斯宾诺莎她和另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喜欢上这个。他的老师的女儿啊，那非常不幸啊。哲学家一般来说，在情感、在调情这个方面是不如混的那种，就不如那种比较现实的人，他们太过于理性了。所以说，斯宾诺莎败于这样一个调情手段不够，然后情场手段不足，不能讨姑娘花心，最后就没有成功的把那个老师的女儿迎娶。然后最后呢，因为啊，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决定专心于。钻研神学，钻研各种各样的，然后钻研神学之后，他发现神学它只是一种信念，它没有办法只有一种自己属于人类的一个独立的判断力，所以他又放弃了神学，转而物理学。而弗朗索瓦他比较有学识嘛，他让那个斯宾诺莎去读笛卡尔，就我们之前讲过笛卡尔，所以他逻辑思考，他觉得自己就是笛卡尔的在世传人，他觉得自己就掌握了笛卡尔所谓的真理，所说的那种真理，然后由此他决定了，他去。因为笛卡尔的那种我思嘛，我思到最后那个神的一个决断，到后面的一个决断，他就发现犹太教是遵循的那种犹太教的想法，它是建立在一种武断的基础上，所以说他后面就不去那个犹太教那个教堂里面去参拜了。但犹太教是个非常迷信、非常的那种固定的宗教，他甚至在北部犹太人之前，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么多北部犹太人是为了证明，就是北部犹太人一开始不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北部犹太人他们一开始，比如说。斯宾诺莎出生在现在我们河南这一块儿，然后一开始犹太人他们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后代去学习其他语言，去信仰其他教，去和其他人做沟通，除了少部分商人阶级。所以，当斯宾诺莎说自己不信犹太教的神，觉得犹太教的神比较果断之后，当时的犹太教会非常的惊恐，就觉得斯宾诺莎不行，这个小孩他就是不信神了，他什么东西都有问题，所以但是又害怕这个人作为一个斯宾诺莎作为一个就是当时的标杆嘛，就作为一个大家都跟斯宾诺莎一样不信犹太教了啊，信基督教，所以说他首先一个宗教当自己的信徒不信自己了，他首先想到什么呢？花钱买，他说他们会跟斯宾诺莎说，我每年给你大概现在一千顿金币啊，1000个金币，就是 让你，你就安分的留在教会内部就可以了。我不让你干其他事情，你信不信神都无所谓。但斯宾诺莎是个非常直的人，他跟笛卡尔那种不一样。笛卡尔其实比较怂，他就是他自己在谈的方法里就写了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要跟本地的人的思想的姿态或者说他们的文化习俗不要起任何的冲突，遵循他们的文化习俗。那斯宾诺莎就是我就信真理，他就跟那个犹太教会就说我不信，我就是要退出教会。然后之后犹太教会就反复的去找人谋杀他，然后去对他迫害。这种迫害不只是那种精神上的，比如说骂他什么之类，是肉体上的，是真的找人去打他，甚至伤害他啊。然后在他之后，因为这个犹太教会的迫害，所以说他之后去脱离了自己的家庭，因为家里是个商人嘛，也不想自己家庭受累，所以他去海牙那边磨镜片，因为他本身又很较真嘛，他磨的镜片也磨得很好，他就靠磨镜片赚钱。在这个磨镜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因为他的哲学成就，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个才华而赏识他，决定给他钱。但斯宾诺莎就说，哦，我不要这点钱，我不在乎，我不需要钱，我就只需要能过活的。就是他有一些，但是这不代表斯宾诺莎他是一个很那个很守旧或者很固执的人，他还是很开放的。他每天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自己很节制啊，就吃一点面包，喝一点酒，然后喝酒的话一个月也只能喝大概两杯左右。然后呢，吃饭的话怎么吃，花多少钱，他都记得好好了，每次吃哪一餐，然后几点钟都很节制。但是呢，他不节制的就是他会和当时欧洲大陆上很多哲学家聊天，很多科学家哲学家进行通信，比如说莱布尼茨等等。然后像这样一种用坚韧的意志去就是说细致的精益求精的执着的过一种生活，是斯宾诺莎自己的选择。他也会把自己的手稿传给别人啊，来看就别人就很赞同他的话。他甚至到死后，他甚至在死后他才出版他自己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出版这些作品无所谓，就算大家都认为他的成就，甚至请他去当大学教授，他都觉得无所谓。他只想过自己的，就专心于自己内在的世界，自己真正的一个精神，自己真正的一个哲学的生活，而不是被某些东西，被某些那个外在的或者说物质的东西给束缚住。他有很多爱好，他自己一个人过的时候，他除了磨镜片写哲学看书，他还会去解剖昆虫，去研究一下那个昆虫学。他有时候还会画画，他画画也画得不错。他就是完全凭自学学到了那样一种，就是说用墨水瓶和那种纸张然后画的那种速写啊什么之类的，他会画一会儿画，然后会去干一些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等等。然后最后他就因为在1677年的时候，他就因为20多年的肺结核病，然后最后就息息了，就没了。然后他本身的一个声望是在之后才被看中的。他之前的话，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没，因为他的作品没有发酵嘛，他没有发出来。他的死后慢慢的才被其他的一些人啊，他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认同他的一些哲学家去把他的作品给发出来。好，就这样，这就是斯宾诺莎大体的一个生平。